一天晚上，他走进草房，忽然听见一声牛郎，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牛嘴一张一闭的正在说话。老牛对他说，明天傍晚的时候，你翻过右边那座高山，山那边是一片树林，树林前边有一个湖，湖边有好些仙女在洗衣服，洗好的衣服都晾在湖边的草地上，你拿起那件粉红色的到树林里去等着，跟你去要衣服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第二天，牛郎翻过高山，穿过树林，果然看见好些仙女在湖边洗衣服，草地上晾着很多衣服，件件都那么漂亮。他找到那件粉红色的，拿起来就跑进了树林。他静静地听着，一会儿听见一个仙女说，不早了，咱们赶快回去吧。又听见一个说，哎呀，我晾的衣服哪儿去了？牛郎从树林里走出来说，姑娘别着急，你的衣服在这儿。仙女一边叠着衣服，一边和牛郎谈话。牛郎告诉他怎么跟哥哥嫂子分了家，怎么跟老牛一起过日子。仙女又同情他，又喜欢他，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牛郎。原来她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很会织彩锦，名字叫织女。天天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灿烂的云霞。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就叫她成天成夜的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她没有自由，跟关在监狱里一样。她常常想，人人都说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他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来，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今天王母娘娘喝醉了酒，他就趁这个机会和别的仙女一起飞到人间来了。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既然天上不好，你就别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俩结婚，在人间过一辈子吧。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他们俩穿过树林，翻过高山，回到草房。牛郎把老牛指给织女看，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老牛笑嘻嘻地看着她，好像说，正是这个新娘子。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两个人都很勤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很幸福。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织女就常常指着天上的星星，给孩子讲些天上的故事。虽然有人说天上好，可是那里没有自由，他不喜欢。 他喜欢人间的生活。有时他也发愁，愁什么呢？他没告诉牛郎，他是怕王母娘娘知道他在这儿会来找他。一天，牛郎去喂牛，老牛又说话了。他两眼含着泪对牛郎说：我不能帮助你们干活了，咱们要分别了。我死了，你把我的皮剥下来留着，遇上什么紧急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老牛话没说完就死了，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按照老牛的话留下牛皮，把老牛埋在草房后边的山坡上。仙女们到人间来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她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王母娘娘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她找了好久才知道织女跟牛郎做了夫妻，她气极了，就亲自来到牛郎家里。恰巧牛郎出去干活了，他一把抓住织女就往外走。织女的孩子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服，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孩子倒了，她就带着织女一起飞起来。织女心里恨极了，望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只喊了一句：快去找爸爸。牛郎跟着男孩跑回家，看见女孩正坐在门前哭，他决定追到天上去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么能上天呢？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说的话，这不正是紧急事吗？他急忙披上牛皮，找了两个筐子，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飘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就飞起来了，一会儿远远地望见了妻子，他就喊：我来了。两个孩子也不住地叫妈妈。越飞越近，眼看就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往背后一画，牛郎面前立刻出现了一条河。河很宽，浪很大，牛郎怎么也飞不过去了。从此以后，一到夜晚，人们就可以看见天上的这条河，大家都把它叫做银河。银河两边那两颗很亮的星，一颗叫牵牛星，一颗叫织女星。牵牛星的两边还有两颗小星，那就是他们的小儿女。人们传说，王母娘娘只许牛郎和织女每年7月7日见一次面。到了那天夜里，成群的喜鹊都飞到银河上去搭桥，让他们在桥上见面。生词：明亮，关羽，流传，美丽，而动人，嫂子，拜，白天，礼，道，温和，愿意， 成篇，只是勤恳，对得起，挑，嫩，可，上游，晒，打扫，耳朵，地，成家立业，分，狠，有用，穿，柴，是，夜晚，翻，湖，仙女，喜，亮，粉红色，静，哎呀，别，分家，同情，外孙女，彩锦，装饰，灿烂，云霞，自由，监狱，人间，哪怕，对，结婚，一辈子，脖子，新娘子，耕种，纺织，勤俭，发愁，愁，分别，皮，包，夫妻，痛，埋，尤其，恨，敬，林，筐子，玉簪，画，浪，儿女，传说，见面，喜鹊，专名，牛郎，织女，银河，王母娘娘，牵牛星，织女星。第24课，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 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般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般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 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生词：派遣，不远万里，春上，以身殉职，毫无利己动机，当作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路线，以及打倒、用以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极端、富、热忱、拈轻怕重、担子、一事当前、打算、出力、吹、生怕、满腔、冷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其实、至少、算、纯粹、前线、佩服、为、烦、亲身、亲眼、无、知、真正、精益求精、衣物、系统、一般、见异思迁、鄙薄、不足道、出路、及、教训、紧、悲痛、可见、感、自私自利、 点，能力高尚，道德脱离低级，趣味专名美国，五台山英国，德国，意大利，晋察冀边区，第25课，小英雄雨来。
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河边有个小村子叫芦花村，12岁的小雨来就是这村里的。雨来最喜欢在村边这条河里游泳，每到夏天，他和铁头、小三儿还有很多小朋友，好像一群鱼，在河里钻上钻下。这一年的秋天，雨来上了夜校，夜校就在小三儿家的一间破屋子里。有一天晚上上课的时候，小雨来和孩子们把书翻开放在腿上，老师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大家看着书也齐声轻轻地念起来。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着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没背到一半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门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人来，妈妈点着了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回来了，肩上还披着子弹袋，腰里别着手榴弹，背着一支长长的步枪。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来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拉出去打游击，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走得远不远？爸爸说，这很难说，可能很远，也可能很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去一趟，告诉雨来他舅舅，叫他把村里民兵快带到区上去集合。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听见门响了一下，爸爸走了。